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
平安，我们今天要继续讲约瑟解梦。我们讲到说，约瑟告诉法老，你做的梦是一个梦，就是埃及会有七个丰年，然后会有七个荒年。荒年很厉害，会把丰年都吞吃掉了。那我也说，这是约瑟解的，一点都没有错。但是不只是对埃及是真实的，我想对整个人类个人都是真实的，就是我们人生的丰富到最后会被死亡、被衰老吞去，国家、民族、文化、个人都是这样。哎，在圣经里面，以赛亚书第九章有讲到说，哎呀，人好像在吃肉，吃了别人的肉，啃了别人的肉，还是一样饥饿，好像梦中喝水，喝水喝了一大堆还是渴。我们也想到以赛亚书55章，圣灵借着作者说，你们为什么要去买那些喝了仍然会渴的水，买那些吃了仍然会饿的肉，到上帝那里得到不要钱喝了永远不会渴的丰富的活水。耶稣当然在约翰福音里面，在新约里面应验了这样的预言。我们今天也再一次恳求弟兄姐妹和各位朋友，让我们认识上帝，追求上帝，只有在渴慕认识上帝里面，信靠上帝里面，我们才能得到满足。否则人生的一切就是喝了丰富了，到最后还是渴，而那丰富的是短暂的，那饥渴的是长存的。埃及是这样，人类的文化也是这样，甚至因为饥荒甚大，不觉得先前丰收了。人生这么多苦，我们怎么能记得那些丰富呢？事实上，如果您有过风光再垮掉，那就更难过了。当然有些人比较乐观，比较达观，他可以再起啊，我们不能否认这一点。我们甚至可以看到很多人哈，像有名的邓小平先生，就是三起三落啊，但是再起到最后，如果入土，那个时候就不能再起来了，死亡会把一切都拿去的。我们需要信靠上帝。32节，至于法老两回做梦，是因神命定这事，而且必速速成就。那为什么你这个梦要做两次呢？一次就够了，因为神要你印象深刻。如果只做了一次哈，也许你还不会从梦中惊醒，然后也许你会跟旁边讲讲，但是不会把所有的术士集合起来问这是怎么一回事。要两次梦让你印象非常深刻，这我们已经讲过，好像 High Definition TV 一样，让你非常的清楚，连那是母牛，连那个七个，连枯槁细弱细节都讲得出来，让你知道这真的好像是真的，不是栩栩如生，甚至胜过真实。然后当然约瑟的解释可能叫你更觉得真实了。这个事不仅是命定，而且是速速会成就。神所说的话，神所应许的，不管在梦中或者是圣经里所预言的，或者我们平常推测的啊，像气象推测明天台风会来，或后天会来，或者是今年景气会怎么样，有的时候不一定会速速成就，有的时候会迟延，甚至有的时候会错误，有的时候会更快，这我们都不知道。但是约瑟既被圣灵感动，他就知道一定会速速成就。但是我们又想到了，速速成就你又能速速多少，你能知道多少？哎呀，我们再看到先知，我们看到像约瑟这么聪明的，还有其他许许多圣经里的先知，我们都有一个感动，就是神如果不启示，人一无所知，就算神启示了，人能知道也有限。这个速速是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不知道，应该是约瑟一做宰相以后马上就开始了。 可是另外一个速速快快我们就不知道了。当耶稣说他会快来的时候，我们真不知道那快怎么解释，好像没有很快嘛，好像我们等2000年耶稣还没有来啊。不要讲耶稣再来的事情，我们讲很多的事情，包括圣经里的应许，神会安慰，会帮助，会扶持我们。那个什么时候才安慰，才帮助，才扶持？是永远的帮助，那就是一刻都不会离开。可是在我们肉身有的时候经验，好像上帝很多时候没有来帮助我们，好像他的应许是单言了。我们再一次提醒弟兄姐妹，求主让我们知道，我们信靠上帝，神做事不会单言，都是最好的。好，法老的梦到这里。法老有两个，其实是一个梦，梦见的重点就是说会有7个丰年，但是别高兴，后来会有7个荒年，荒年会胜过丰年。法老梦就是这样，要解释也应该是这样。这里我们真的想到现在的这个诠释学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如果你讲诠释，讲 hermeneutic， 讲 interpretation， 我们实在不是只是把一段经文或者一个故事或者一个梦解释说它是什么意思就算功德圆满了。我们解释约翰福音3章16节，哦，那是什么意思？我们解释新约旧约启示录，很多难解的也好，丰富的也好，上帝是爱，约翰那是什么意思？我们解释出来了。那个解释出来不只是说把文法把历史背景解释的头头是道，面面俱到。我想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如果这个很重要没有，就没有解释完。各位，我再说约瑟的梦好像解完了，因为法老梦就是这样嘛，7个丰年被7个荒年吞吃了嘛，就是这样，而且很快就会发生，也就是埃及就等着悲哀的事发生吧。啊，不是，各位很奇妙，如果我们解圣经只是讲它历史意义、文法的意义、文字的意义，很多人在神学院学就学这些，那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说，虽然这一步是要很小心，就是一段经文最起码在圣经里，圣经整本一段一个字的意思是什么，你解释出来，不只是把它的意思解释出来，还要把人间的问题解决了才算解释对了。你要用经文解决了问题才算是解释的正确。哦，神爱世人，甚至将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哦，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然后道成肉身，耶稣为我们死，做成了这句话所说的那个才有意义。然后圣灵把这个话写下来，然后感动使徒把这个话传遍到世界，让人听到，让人领受，让人惊艳到这句话的真实，也就是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然后耶稣做他们的救主，做我们的救主，做我们的主，我们惊艳上帝的爱，被上帝拯救，我们不灭亡，我们得到永生，我们胜过罪恶，胜过死亡，胜过魔鬼，那才算解决。所以约翰福音3章16节的解释，正确解释恐怕要到主再来才是正确解释完毕。当然我们现在也要必须说，你把它文法把它历史背景讲出来也算是一个据点吧，但是更好的据点是你继续的去应用，去传扬福音，去叫人信主，去叫人脱离神的震怒，去叫人被拯救，继续的去，继续的做。好，那在这里我们能够继续多少呢？哦，各位，的确不是14年，就7个丰年、7个荒年讲必定会这样就完了，你还要想办法解决，而且那个解决不是对这7个丰年、7个荒年，还有约瑟自己的问题，约瑟家庭的问题。啊，基督徒的问题和答案可以一直写下去，到最后没有问题。我不知道在将来新天新地里有没有问题，可能有吧。因为没有问题就没有挑战，但那问题都能被上帝来解决，感谢主。今天在世上也是一样，好像那个梦就把到这里就结束了，解释也结束了，但是约瑟继续讲，这个继续的部分在梦里原来是没有的。我们今天在应用圣经里面，圣经也没有讲康莱昌要怎么生活，也没有讲康莱昌要怎么讲道，但是你我都是一样， 我们照着上帝给我们的话，我们可以有非常美好的应用。下面约瑟就在解决这个问题，而这个解决是在他所听到的梦里面没有给他的。他看到的，他知道的，神启示出来的，启示给法老的只是梦，然后再启示给我们这些读者的大概也只是这些梦和梦的解释。而且如果我们看这个梦的话，这个梦上面讲说命定这个事不会改的，一定会有的，七个丰年，然后有七个荒年，然后快快来到，然后丰年会被荒年吞吃，这是一定的。可是各位，在完全没有违反字句的意思之下，我们看到这个梦实现了，完全实现了，可是结果却不像是好像梦的字句所讲的。注意，那个梦的字句是讲丰年会被荒年吞吃掉，可是各位，你知道结果是什么？结果是荒年救了丰年。如果我们看创世纪记载的话，那七个荒年可能没有死一个人，本来不知道呀，也有饿殍死多少人，但是可能一个人都没有死。起码就圣经后来的记载来讲的话，七个丰年没有被七个荒年吞灭，或者也被吞灭了，因为圣经的话一定会实现，吞灭就是埃及变得非常的饥饿。但是呢，另外因着约瑟，七个丰年救了七个荒年，这是在那个梦里看不出来的。我之所以要强调这一点，就是圣经都是神的话，完全的丰富的，但是却是活泼的。当我们在解圣经的话的时候，当我们在执行上帝预定的命令的时候，当神的旨意在人在教会身上展开的时候，我们绝不是木偶在那里没有生命的被操纵。神命定计划每一件事每一个细节，可是人却在他计划命定里面有非常丰富的自由，有想不到的意外。因为我们人是弱小的，我们人看不到未来，我们只能就上帝给我们的话，像约瑟一样，他也看不到未来。他就算看到会有七个丰年七个荒年，他也看不到他居然是要解决这件事的人。他就算看到了，他心里想非舍我其谁，他也没有看到在解决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也解决了自己和兄弟和以色列人和他父亲的问题。各位，你看到没有？我们人在这个话中，人在这个剧中，人在这个人生当中，人在这个征战当中，我们都被上帝所定，我们却不知道下一步会是什么。神告诉了你，你知道多少，但怎么应验你还是不知道。我们人何等的渺小，神又何等的伟大，神又何等把他伟大的智慧给我们这些渺小的人。法老的梦没有告诉约瑟该做什么，因为梦只有讲七个丰年会被七个荒年吞吃，但是约瑟在上帝的指示之下却能够讲出以下的话。33节，所以前面讲只是说大家有问题啊，我们埃及会碰到大问题啊，而且解决不了，而且是命定的。下面却是说，所以神的预定不排除人该有的努力和智慧，甚至神的预定加添了我们更努力、更负责任、更乐观，因为万有在主的手里，我们就更乐观、更积极来解决问题。法老当拣选一个有聪明、有智慧的人。牛和穗子告诉你会发生什么事，有聪明、有智慧的人能解决这些问题。派他治理埃及地，派他来治理，他有聪明有智慧。各位，我们不轻看聪明和智慧，这是上帝给的，但是我们更不能因为有聪明智慧而骄傲。不管你有多大的聪明和智慧，不管是属灵的、属地的、属天的，一旦骄傲就通通变成属地的。不管是怎么样的愚笨，天生的愚笨、后天的愚笨，你只要愿意信靠上帝，那个愚笨里面神可以拣选，可以产生非常美好的结果。你拣选一个聪明有智慧的人，派他治理埃及全地。各位， 其实不只是埃及全地，整个埃及的历史都因为这件事改写，也不是埃及的历史，埃及的全地，历史、地理、整个宇宙、时空都在上帝的手里。神把这样的智慧、这样的能力给了那些敬畏他的人，那些敬畏他的人将来要跟上帝一起，跟耶稣一起坐在宝座上治理新天新地。我们今天其实就开始做这样的工作，具体而为的做这样的工作了。法老当这样行，又派官员管理这地。他再一次提醒法老，你要这样行哦，你一定要找到一个人聪明有智慧。问题都是人造成的，当然了，大自然也有很多问题。当然我们最终说一切在神的计划预定中，这个我们就不去讨论了，我们相信。然后就人间来讲的话，我们倒不是说人定胜天，我们也不是说人胜不了他的命运。我们基督徒不相信命运的，我们相信神的掌管。我们要说人在上帝的手里就非常奇妙，就算不信上帝人，人也在上帝的手里。问题啊，再大的问题，如果有正确的人，总可以解决。基督教、非基督教都是这样。我们看各国的历史，历史还是在人的身上显出来。各位，这一点我也要请各位原谅了。历史是谁写的呢？这几十年或者甚至这一百年，恐怕比较流行的是比较集体的史观、集体主义啊，好像很贬个人。我却觉得历史是个人写的，像卡莱尔一样说是英雄史。哎呀，我们一般人呢，都不能成就什么事情，真正成就事情的是那英雄。不管这英雄是抵挡上帝的，像那个宁禄是世上英雄之首，人类的历史里面有好多这样的英雄，这样的英雄造成了人类的历史辉煌。当然这些英雄里面有的抵挡上如果是抵挡上帝的，他所造成的也有非常多的丑恶。他不管在科学、在智慧上面所显出来的叫人称赞，他先所显出来的残暴、残忍，成吉思汗也好，或者宁禄也好，也是叫人叹为观止。明太祖也好，成吉思汗也好，汉尼拔也好，都是这样。问题的制造和产生都是人，而且恐怕都是那些比较天纵英明的那些人，他的一个错误叫多少人血流成河，他的一个正确又救了多少人。我们不能不说啊，像中国近代哦，很多问题解决恐怕是邓小平先生啊，我不是捧邓小平先生，我也不要讲很多问题产生是哪些先生了啊，那会惹麻烦，我就不讲了。多数的人，绝大多数群众，大概就是这些蛟龙式的人物，他们下面的虾兵蟹将，我们都是这底下的虾兵蟹将，很可怜。但神好像是这样做的，如果真的要解决问题，要找一个人啊。现在的史观常说群众啊、力量啊，我们不反对群众，我们也不否定群体啊，但是我们要说还是个人在前面哈。他治理全地，当然也需要有官员来管理，不过我们又相信风俗之厚薄悉自乎啊，这是曾国藩先生讲的话了，非常对。悉自一二人之心所向往矣，是一两个人，这两个人是一两个人是领袖，甚至就这一个人，这一个人影响了所有的人。当然我也说恐怕一个人是不是能影响所有人，如果照世俗的讲法，有的时候也要看时间的时运气这些东西不过我们说这个我们就在这里不讨论了。我们要说也需要有好的来配合，但是如果一个领导者上有号焉下也号，如果一个领导者他是有智慧有聪明，真的有智慧有聪明有道德的话，那些官员也就比较能够配合了。好，现在这聪明智慧的人要做什么呢？当七个丰年的时候，征收埃及地的五分之一。 我不知道为什么是征收五分之一，我想可能农经专家可以告诉我们是五分之一的原因是什么，刚刚好这样可以在七个荒年的时候救济哈，叫他们把将来丰年一切的粮食聚敛起来，积蓄五谷，收存在各城里做食物，归于法老手下。各位，这恐怕每一句话都很重要。我在看圣经的时候，以前对这种经文是不重视的啊。我觉得比较重要就是啊，大方向，七个丰年，七个荒年，然后更大的方向，有聪明智慧的人来解决这些问题。至于技术上怎么样就不重要了啊，当然还是重要的哈。可能就技术上来讲，这才实用。但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是五分之一，然后呢，这个丰年一切的粮食聚敛起来，为什么这句话很重要？因为在丰收的时候，我想尤其到了第二年、第三年，甚至到第七年的时候，越后面是这样了。约瑟要花很多的钱建这些谷仓，也要花很多的时间力气去把这些多余的谷子放到仓里面，真的像我们中国历史上太仓之米，层层相因了，已经多得不得了，已经烂了，已经臭了，可能不会烂不会臭，臭了烂了就不能够管理了。我相信在这里管理里面哈，聚敛里面，包括这个仓库要怎么样收才不会烂，不会霉，不会有老鼠，各位这都不是小事情。我相信约瑟要花相当多的钱，以前的科技多差劲啊，现在科技很好，这个谷仓里的米会生黄曲霉菌啊，或者这些都还可能人不能吃啊，以前恐怕更会了，更困难了。约瑟要花很多的钱，很多力气建来做这些事，然后到第七年的时候是年年怨声载道，年年怨声越来越多，大家都可能告约瑟嘛，哎呦，每一年吃的都吃不完，你还积这些干什么啊，每一年吃新米还来不及了，为什么还要把这些每一年的米堆起来，花这么多的钱，浪费钱，现在收成这么丰富，每年吃不完就丢掉嘛，下一年我们已经有六年七年，本来是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五年，到有六年的经验，有七年经验，每一年都越收越丰富，哎呀，以后会这谷子不是人满为患，谷满为患，我们更不要去收这么多了，以后农人也不要那么多人去做农人了，也不要有那么多田地做稻田了啊，我们可以开发展经济特区啊，这里做 IC 厂，我当然是开玩笑的了。就是当每年的那个农产品那么多的时候，我想大家都预测一件事情嘛，一年比一年更好嘛，那盖什么谷仓嘛，丢掉算了，减少一点农田的范围算了嘛，我们收的太丰富了，太好了，太多了，而且有这么多年做例子，我们干嘛还要照约瑟一样，好像什么饥荒要来一样。各位，只有先知看到饥荒要来，别人看不到，而先知在本地本家是不受欢迎的，一直到今天都是。一直到今天，我们不要讲约瑟那样先知，你今天跟你的小孩子讲要努力啊，要用功啊，我们不要说跟我们小孩子讲，跟我们自己讲，哦，吃饭要健康啊，要运动啊，谁听？我们自己也不听啊，一直到自己胆固醇过高了，心脏有问题了，我们才为时已晚的后悔当年没听先知的话，没听医生的话。我们人始终在重写历史，我相信约瑟要做这件事不容易的，是法老给他很大的权力，因为在粮食丰富的时候要收集粮食，大家不注意嘛，人都是这么讽刺，粮食丰富我们就不收集了，到没有粮食的时候拼命收又有什么用呢？有水的时候我们不会节约用水，要节约用水的时候又没水可以节约，人生真的好多时候好讽刺哈。但是约瑟一定要做到这件事，你一定要做这个事哦，你不收据就不行了。积蓄五谷，各种谷类收在各城里啊，每个城都要有，我相信这都跟他的管理政策有关系。然后这句话也很重要，归于法老的手下，这个是直接管理的。在我们中国历史里面，这皇帝的权力总是一个问题，皇帝如果什么事都管，他哪里管得了，尤其中国这么大， 皇帝如果分给别人管，他又信不了，怎么办嘛？所以封建也好，中央集权也好，都是问题。我想中央集权最厉害的就是明太祖了，明朝的时候，其实千古以下都行明治了。那个从秦朝开始，这个皇帝的权力就非常的大。但是大到底还有管不了的事，那就要有一件事情一定要管，就是什么？军权一定要抓在皇帝的手里。这个一直到毛泽东先生的时候都是这样，抓在手里面。你师长啊，什么参谋总长啊，毛泽东先生就说，参谋总长黄永胜连一个排都不能指挥啊，不要说参谋总长，连军委会副主席林彪也是都指挥不了，他要抓得紧紧的。而约瑟说，你不是要抓军权，你要抓粮食。如果你要救全埃及的命，事实上是普天下人的命，你一定要直接归在法老手里，这不是农业部长的手里，这是直接在法老的手里。这句话也很重要，因为到饥荒的时候你才知道，哇，法老管理到这里，直接管理到粮食多么的重要。要不然各位，在我们中国历史上开仓赈粮的时候，常常没有粮可以赈啊，贪官污吏都把粮食拿走了。约瑟当然是尚方宝剑，直接要把这些归在法老名下，然后要有官员跟他配合。哇，真是这个时候埃及人以农立国啊，最看重农，因为只有约瑟看到将来会有这样的危险，如果不现在预备好，将来就完蛋了。约瑟有智慧有聪明，我们也感谢主。另外一个人也很聪明，就是法老肯用他，不过这我们要下次再讲。愿神赐福大家。